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向俊波日前呢被正式免职接受调查。与此同时呢，邓小平家族成员吴晓辉执掌的安邦人寿保险公司也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中共对金融领域展开密集反腐炮火，过去几年至少有53名金融领域官员涉腐被查，其中央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所谓一行三会涉案人员已达10人。此外，肖建华等一批充当中共高层权贵集团白手套的金融大鳄也相继落网，金融领域权贵利益集团的黑幕有待全面揭开。为什么中共对金融界频频出重手？金融领域权钱交易的这个利益集团黑幕究竟有多黑？金融腐败给国计民生带来的风险有多大？中共有没有决心和能力彻底揭开黑幕，解决金融腐败的问题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大家好。
在北京啊，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讨论的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欢迎胡平先生，谢谢主持。
好的，我们两位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V 是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随着这个保监会主席向俊波被正式宣布免职调查，外界猜测呢，中国进入了金融反腐年，日后将会有更震撼的消息传出。那么，首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中共最近为什么对金融界反腐频频出重手？那么，金融界的这个腐败问题究竟有多大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知道，中共是靠二杆子。枪杆子里出政权，然后还有笔杆，但是现在这个要维持这么一个政权，没有钱袋子也是不行的。那么现在这个金融腐败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我觉得跟中共的政治体制有直接的关系。
嗯，
也就是说，中共自己造成了这样一个恶果，而且呢，这个癌症已经进入晚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家感觉这个资金不安全，政权这个风雨飘摇，那么这个投资的前景也不明朗。
嗯，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大量的资金在悄悄的这个撤离中国，那么这中间呢也有就是很大量的这个权贵集团，他们有的已经是提前把财富通过这个，比如说加勒比的离岸账户，比如巴拿马的离岸公司，比如存入瑞士银行等等各种方式，在好几年以前就已经这个在他转移他们的资产。那么现在呢，我们最近看到的，比如有一些个这个中国富豪在海外的投资或者是这个商业项目受阻。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王健林的万达对好莱坞一个项目的这个收购就停止了。
嗯，
另外这个吴晓辉他和这个川普的女婿的一个这个项目的谈判也被叫停了。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毕竟就是你们这些红色家族、红色权贵，你们是靠着这个政权，你们个人、你们的家族才发了这么大的财。
嗯，
那现在如果说你把资金通过这种投资的方式来洗走，把这个国内的这个资金抽空，那这个对于现任的领导人，因为他现在还在争取连任，人家还要做5年，甚至不止5年啊，甚至。不止连任一届，那你让人家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一个这个 很尖锐的矛盾，就是你们大家把家里我们这个主业都搬空了，那我这个皇上还怎么当？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呢，为此我觉得必须要出手来这个整肃金融寡头，这一步呢是非要走不可。
嗯，
要再不走的话，就是这个政权就没有安全可言。这个和普京当年对这个金融寡头的开战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说呢，他不能够容忍这些金融寡头来控制这个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嗯，
甚至于给这个未来的这个领导人就是即将连任的领导人，或者对这个政权的未来造成重大的威胁，
嗯，
所以为此我觉得他必须要出手，这个也是不得不这样做。
好，
谢谢。
那张立凡先生呢，刚才讲了这个金融腐败这个问题，那种种迹象现在看来呢，金融腐败的确已经成为中国当权者的这样一块心病。那么纽约胡平先生，我请教您，您怎么看当前中国的金融腐败的这个问题，问题究竟有多大呢？
中国金融腐败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
嗯，
一方面呢就是这方面所涉及的金额是十分的巨大，和金融界的这个腐败相比，其他方面的腐败那都是小巫见大巫。就像不久前大家国内热播的这个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啊，开头有一个这个小官巨贪，虽然是住筒子楼吃炸酱面，可是呢他有一个秘密的豪华别墅，那卧房里整整一堵墙都是人民币的现钞，那个床的那个床垫下也都是人民币的现钞。可是这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怎么能算那个大贪呢？真正的大贪，他的财产哪还有个谁还用这个人民币的现钞来作为载体呢？再说你有这么多人民币现钞，那无非就是下面的人给那个行贿给你送来的。那这些人，你像大包小包的拎着这个人民币的现钞，这个档次也未免就太低了嘛。所以是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在中国呢，那个最严重的腐败是发生在一个金融界，而且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呢，金融这一块扮演了非常吃重的角色，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包括出现经济危机，常常也都是金融这一块开始，包括这个上个世纪这个九十年代的亚洲的金融风暴啊，包括本世纪2008年的这个欧美的这个金融危机啊，那都可见的金融问题在当代经济中是那个多么重要。而在中国呢，这个金融业这一块呢，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后来那个WTO 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而它从一开始呢，就是在中国政府的这个一手的垄断和把持下进行的，所以它从一开始那就和腐败可以说就结下这个不解之缘。因此，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本来就是和那个腐败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那么现在，所以中国现在腐败问题，金融腐败呢，一律像金额特别巨大，那动不动就是那个这个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等，甚至还更高。另一方面呢，就是在金融腐败，它所涉及的官员的层级也是最高。对，那我们从我们现在得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来看，那恐怕这个在政治局这一级来说，不管是现任的还是已经退休的，恐怕那个和这金融腐败没有关联的人，大概是如果有的话，恐怕也极少极少。这就涉及到大量的这个中国现任的以及这个离任的这么一些最高级的官员。他们到也正因为他们有这种背景，有这种后台，所以金融腐败才可以这个发展到今天如此这么严重的程度。那反过来也说明一个构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呢，那就是说你现在中共要反金融腐败，你反不反得下去？你怎么个反法？它可能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金融腐败的问题都特别关注的原因。
好的，现在呢有一些网友他们已经发了一些问题。首先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头人说：“请问 VOA 今晚和平先生怎么没有来呢？” Lettering Post 的他也请教我们这个问题，和平先生去哪里了？这里呢，我要说一下，和平先生呢，出于他自己的这个原因和理由，他要离开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呢一段时间，我们对此呢表示理解。那么我们知道和平先生呢， 跟我们在时事大家谈这个论坛上呢合作了很长时间，他做出了许多精彩的和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以及论述，我们对此呢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经过研究决定呢，我们继续保持星期一我们时事大家谈呢这个是固定嘉宾的这样一个模式。经过研究呢，我们邀请纽约的胡平先生加入我们来加盟。胡平先生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我们相信呢胡平先生的加入必定使我们这个星期一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进一步增添光彩。好，我们来继续这个讨论。刚才两位嘉宾呢都谈到了，都从宏观上谈到了这个中国金融腐败这个严重的程度，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具体的个案。我们看到这个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晓辉，他旗下的这个安邦保险呢目前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上。继官方媒体不断揭底曝光之后，有关当局呢这个日前还以违规的名义对他进行了重罚。那么张先生，安邦保险呢算得上是官商结合的一个典型，那他有没有这个权钱交易这样一个问题，外界呢对此议论纷纷。我想请问张先生，您了解这个义务吗？您有什么观察和评论？
我当然不了解他的内幕了，他们的内幕怎么会告诉我呢？但是呢这个我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最近的这个财经传媒对这个邦的起底啊，当然这个目前来讲我们知道这个胡飞丽女士和郭文贵先生正在大战。
嗯，
那么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对安邦的这个起底啊，他还是有他的专业水准，就是说他做了相当多的调查那么他也谈到，就是说有86名个人投资者用5.6亿元的资金投资于49家号称注册资本24亿元的企业，再通过层层类似幼蛇吞巨象的控股方式撬动对安邦98%的股权，600多亿元的注册资金（括弧是111倍的资金杠杆）和超过19000亿元19000亿元的资产，是超过了3400倍的资产杠杆。这样的这种。做法这样的这个高超的金融技巧，如果没有这个权力和这个金钱的这个勾兑的话，怎么可能实现？所以我觉得前一段我们都在热议一个赵薇，说赵薇通过一个壳公司以6000万撬动了50倍的杠杆，以30亿元并购一家上市公司，这个比起来呢确实是小巫见大巫了。那至于说安邦现在对这个财新的反击啊，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比较的无力，他无非是想证明就是吴晓辉还是邓家的孙女婿。但是这是一个个人问题这个我看这个何金莲女士也写了篇文章就分析这个事，她强调她是这种太子党家族的身份，其实这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这么说呢，就是实际上他也就是个姑爷现在不是说有3种爷吗？一种是少爷一种是姑爷，还有一种是师爷无非就是这个权力的结构中间他属于这个姑爷这一层的。但是呢我的观察其实他也只是一个白手套。因为这个现在有一些的这种红色家族控股的公司，他们是可能会找一个年轻人来当女婿或者当前脸，然后呢背后由各个家族来加以控制。所以我认为吴晓辉背后是谁，这个才是大家最需要关注的事情这个其实当然既然讲到了安邦，我们也应该提一提海航。其实海航的情况和安邦也是非常相似，一个非常神秘的号称慈善机构的组织投资作为海航的这个股东。现在海航的股东到底是谁，大家谁都搞不清楚。但是他同样是一少量的 这个投资撬动了巨大的这个巨大的资本啊。这种情况我觉得如果要查安邦也应该查海航。
好，
谢谢。
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继续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习近平他不久前呢指出说中共党内存在利益集团，那么我们当然看到呢这个在金融领域内这个利益集团呢，现在我们看出来这个端这个迹象呢是盘根交错的一个重灾区。那纽约和平啊，纽约的这个胡平先生，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观察和评论？
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金融当然是啊这个一个重灾区，
嗯，
也是利益集团。问题在这里呢，它的利益集团是这个盘根交错。它不是这个什么这一派那一派截然分明的，因此呢，这个就不管对我们这个了解这些利益集团，了解这些金融腐败，尤其是在这个评估未来的这个反腐运动、反腐斗争，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嗯，像很多人所这个白手套啊，他这个也就是一些权贵的资产的一些代理人。他们并不是只代理某一家某一户的一个资产，而是代理很多家很多这个高层官员的资产。这当然也和过去那从90年代以来这个上层的腐败有密切的关系。当时那是刘子敦就是闷声发大财，所有各种高官的家族们都是各自闷头在发财，因此很多是在当时的那是不太分你我的。那么到了现在，你反腐败，你现在当局要做的反腐败，显然只能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败，而在这个金融这一块呢，你就造成就格外的困难。
嗯，
因为很多问题出的问题，你张家有这个问题，你去反张家，那李家呢？李家也在其中啊，你凭什么就不反李家呢？而且从很多材料都已经披露出来啊，这些东西涉及到这个方方面面，那光是政治局一级的人就已经涉及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想他现在是造成一个极大的困难呢。你习近平反腐，你难免就会投鼠忌器，而呢，这个你要照你原来的方式反下去呢，那势必就使你这个所谓选择性反腐，以反腐为名来进行这个清除异己，这一点这个目的就更难以掩饰，因此势必会这个遭致更多的反对。嗯，现在他一个最大的问题，我想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一点上，他又和刚才张先生也提了，他就和这个俄国的普京要清除金融寡头呢，就比他要更复杂的多，因为他这点清除就是他自己，的，包括他自己家族在内，那包括习近平家族，我们早在2012年，那西方媒体就有披露，虽然后来说那个。包括肖建华在谈到他事情的时候还专门谈到过啊，他曾经帮助这个处理过习近平家族的这个资产。尽管我们按有些报道，包括什么安邦啊，就是有些这个太子党他们那个曾经后来据说后来是这个退出，但是这里的退出如果是真的话，那也无非也就是这个变现而已。这么造成就那你这样子也不能服众嘛，就是所以你要是下面一个反腐败，你究竟打谁不打谁？如果你谁都不打，对这些这个这个所谓金融腐败背后的高官都保护起来，那只是抓住他台前的一些这个高管，那对他们下手，那这个毫无疑问会使你的金融反腐成为一个笑话。
嗯，
反过来呢，你要真正涉及到他背后的这个高官，涉及到背后的家族，那难免会引起这个人人自危，恐怕会遭到一种集体的抵制，你也很难成功。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包括郭文贵的这些爆料啊，那么他们很多也谈的不光是习近平家族，甚至你打大老虎的你王岐山，你们这个家族，包括这个姚依林的家族也有很多的问题，我想这就为这个金融反腐就投下了更多的变数。
好的，那么现在看来呢，中共也面临着两难的一个境地，我们下面会重点讨论这些问题。现在我把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首先我们接电话，浙江的江先生。江先生你好。浙江江先生，看来江先生等候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呢线断了。下一位还是浙江的黄先生。浙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请讲。
我想说的是，习近平通过这5年的反腐 把这个党权、军权和政权都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嗯，
啊，这些党权、政权和军权呢，他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个人安全，还有他利益集团的人安全，还有他权益的安全来反腐的。那这个今年要开始的这个金融反腐，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层次的，要开始为自己的钱袋子敛钱了啊，
嗯，
为自己的利益集团啊，为自己开始疯狂的开始敛财了。他可以把现任的这些金融的大鳄们都先搞掉，然后他自己就可以换上自己的人、自己的利益集团，那么这个钱不就往他们自己身上去了吗？
嗯，
好，谢谢啊，
好，谢谢浙江的黄先生啊。我们现在一位网友叫刘邦，名头很大。刘邦这位网友呢，他说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血液，中共在金融业开展反腐行动必定会影响到经济状况。他请问嘉宾，中共金融反腐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如果力度过大，会不会影响到经济发展？我们呢，在我们下一步的讨论问题中，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这些问题。我们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啊。金融反腐呢，我们看到除了涉及到官员之外，中共现在实际也把矛头指向所谓金融大鳄。不久前我们就看到亿万富翁肖建华呢，他从香港被抓回内地，目前下落不明。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金融大鳄？为什么他们被称为权贵集团的这个白手套呢？
这个金融大鳄现在变成一个高危职业了。
嗯，
因为这个刚才我这个胡平先生谈到，我此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谈到，就是说这种白手套呢，它往往是多个家族共用的白手套，所以一旦这个高层或者是这个核心对这些家族发起攻势啊，有权力斗争出现，那么这些金融大鳄就危险了。
嗯，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由于是不同的家族，所以呢也没法这个选边站，说这是我的人你不许动，那个不是我的人，就先把他们都控制起来再说啊。所以现在大概这些金融大鳄们，他们起码这个除了像肖建华这样的已经没有自由，那么其他的一些呢，可能在国内行动还有自由，但是他们出不了境。
嗯，
那这个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现在要把他们控制起来，控制起来就是一旦有需要的话，就是让你咬谁你就咬谁。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既然反腐它是有选择性的，那么这个金融大鳄作为一种共用的白手套，那他们就必须在受控的情况下，或者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才能够按这个指定的方向啊去咬所需要咬的这个对象。
嗯，
所以呢，这些白手套现在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非常这个恐惧啊的状态啊。你不要看这个马云这么风光，王健林这么风光啊，这种厄运会不会也降临到他们头上？我们现在都不好说。
嗯
啊，我们还是等等看。
好的，
谢谢。
那么我请教胡先生，目前呢在海外大举爆料，引发了许多争议的这个富商郭文贵先生呢还有啊以及他在中国的对手方正证券公司的原来的 CEO 李友，据说呢都不同程度的涉及了金融腐败等问题，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和评论呢？
嗯，这个郭文贵和李友之争，那就是两个证券之争嘛，证券这个北大方正的和这个他们那个证券这个之争，那在这次争斗中呢，郭文贵是占了上风，这当然和他这个和原来这个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这个有特殊的关系，那个密切相关的，这也说明了这是所谓这个金融界的他们的和那个权力的这个勾兑是最为密切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块。
嗯
啊，那么至于谈到整个金融问题，它对国计民生，包括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影响，我想刚才一个网友提到这个问题，我想他当时这个非常重要的，正因为这些金融大鳄，当然包括他们背后的这些那个中共的一些高官家族， 他们的这个资产已经是富可敌国，因此呢，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进一退，那都可能对整个经济平台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你如果像这金融大鳄，他们把他们的资产大量的资金，把他们的资金大量的这个在海外并购，那就可能使得这个中国政府要维持人民币的币值就变得这个非常困难。再加上这个保险业，这个就更明显。你这个因为保这个社保基金，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被很多老百姓称为这个保命险。可是这个基金呢，你大家都知道，你如果你仅仅是把它放在银行里或者去买国债，那么如果你的投资这个投资它的利率有限，比不过通货膨胀的话，那么你这个社保基金就可能缩水。因此呢，社保基金它往往会把这些基金，它往往会用来做其他的投资，以保证他们的这个资金至少能够维持他原来的这个水准。可是呢，现在所以很多保险业呢，他就做这种事情。那么现在这些保险业，包括我们像看到，不管当年的平安保险也好啊，现在的安邦保险也好，各种各样的保险业，他们在这方面做的是如此之大，那做了很多风险非常高的这么一些投资。那么这个中间一旦出问题，那你整个对整个全社会的这个社保基金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所以他是，我想他这个金融业之所以对这个，不光是对从政府的角度，他们所关心的所谓这个国家经济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就对于普通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尤其是呢，在金融业这方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一般老百姓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是这个，不要说在这个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下，就连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有民主机制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发现在这个领域里头，它的这个来自民主的监督常常是这个不是特别的有效。那你在中国这种环境下，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问题是造成的，就是我想它不单是对这个中共当局来说，它感到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它也是每一个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应该特别关心的问题。
好的，那刚才纽约的胡平先生呢，他论述了这个金融腐败对中国这国计民生的这样一个影响。那我想张先生，您这方面也一定有很多看法和想法，您给我们谈一谈好吗？就是金融腐败，中共很担心，那就一定这个金融腐败和这个乱象呢，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风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巨大的风险，一个是在于人民币的超发，这个还有一个呢，就在于这个总债务。现在这个到了非常可怕的这个程度。那么这个现在我看到一些数据，一个是说中国这个从90年到这个2016年一月，这个中国的货币在26年间这个扩张了近100倍，但同期美国只是不到3倍。那么这个人民币的超发，这个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特别是近10年这个 M2， 就是所谓广义货币的超发，有的学者分析，他说大概是增长了345%。所以呢，这个人民币跟美元之间这个相对的购买力这个下降，这是非常明显的，这个面临这个贬值的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人民币超发到干什么去了？其实人民币超发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进入了这个虚拟经济，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就是无非是借债或者是还债或者是这个买现有的商品。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啊，实际上投入了一个庞氏骗局的一种空转。那这个就是实际上人民币超发的这个巨大风险就在这儿。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人民币维持不下去怎么办？现在普遍的在预测，到底这个是继续保汇率，还是呢要保这个 外汇的存储这个问题。
嗯，
现在的这个可能现在来看，更倾向于就是要保这个外储，因为保汇率，汇率只是一个价格，而且呢，保汇率就得继续消耗这个外汇储备。
嗯，
如果是保外储，那就可能会加快贬值，而且要加强资本控制。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对于资本外流的这种控制，管制已经加强了，而且现在这个换外币也越来越困难了。就是老百姓说我在我的5万美元的这个定额里头去换点外币吧，很难把你给审个够，也未必换得出来。
嗯，
那现在来看，就已经在控制这个，这个外汇的外流，这一点看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还有呢，就是说人民币会不会这个贬值超过期？如果超过期，会不会一路再贬下去？
嗯，
这个风险我觉得是非常大的。
嗯，
现在来看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因为庞氏骗局现在你看，这个据这个估算啊，这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大概现在总的这个负债已经是200万亿，其中有一半是这个政府和国企以及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那么这么巨大的债务，现在完全靠超发人民币，然后又靠空转，这种方式究竟能维持多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嗯。
所以呢，现在看这个外汇的这个人民币的超发和这个 GDP 的增长，这两个东西现在不同步，不但不同步，现在这个 M2 增速还在这个非常快的这个超过这个 GDP 的增速，所以这几年来说一直在踩油门，但车速提不起来。
嗯，
哎，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好的。
而且你靠超发刺激经济可能也没有用了，所以现在的风险确实非常之巨大。
好，
谢谢。
金融腐败给中国国计民生带来这个风险，刚才两位专家论述的都很透彻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就是说，伟大领袖习主席啊，一定要警惕这个腐败高官这个利用所谓的这个去杠杆也好啊，滥发新股也好啊，制造再一次的股灾，发动这个经济政变啊。因为现在基本上深圳和上海的这类股票指数，深圳的股票指数已经跌到股灾的那个最低点了，就短短一个月，可能是只有蒸发了将近5万多亿吧。包括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他在那个农行的这个任内，有一个39亿元的这个假票据案，调查到现在就2016年爆发的，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结果。
嗯，
而且这个就是说，一系列的问题吧，跟郭文贵的爆料正好是同时发生的，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尽快把这些就是金融领域的腐败分子立刻双规起来，才能确保这个19大的顺利召开。
好的，
这个废除资深腐败的常委制度。
好，谢谢上海的唐先生，谢谢上海唐先生。下一位是江苏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你好，
请讲。嗯，
我是这样的，我就是说，以我个人亲身的经历，就是调查的就是这个腐败的事情。我们从就拿一个拆迁案件来说吧。
嗯。
我们从地方一级一级告到中纪委去，但是中纪委最后就我们都是实名举报，中纪委最后就把我们踢至门外。那么按照就是你共产党的这个行政监察法第6条规定，实名举报你必须调查，啊，调查了以后，调查了以后你必须把那结果反馈给给就是实际举报人吗？没有。这是一，第二，我们在会同了其他的一些人对这个拆迁的事情实名举报。
好的，江苏的吴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情况。我们今天讨论金融腐败的问题。您刚才讲到呢，就是中共究竟有没有决心把这个 啊反腐乃至金融反腐的这个势头呢推向前进。我们下面就谈这个问题，请专家来发表意见。从目前金融反腐的势头来看呢，这个习近平好像外界有评论呢似乎有全力推进的这样一决心，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他会不会把金融腐败的内幕全部摊开呢？
我觉得这四年多的时间以来啊，这个大部分的这种政策的出台最终都变成烂尾工程。
嗯，
那么这个金融反腐究竟能有多大的成效，这个我确实感觉很不好预测。因为这个金融反腐是一个盘根错节的一个这个经济跟政治交织在一起的这么一种这个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的这个争斗。那这种争斗本身你不从体制上来解决你这个你这些腐败的根源，你只是从技术上或者从具体的案例上去查某件事儿某个人，我觉得可能这个起不到什么根本解决的作用，只能是暂时的缓解一下这个争后啊，比如说杀一杀这种资金外逃的风啊，或者是震慑一下这些金融大鳄及其他们背后的这个权贵，或者说这个想要阻击这个十九大人事安排的这些对手啊，这个呢可能是能够暂时收效。但是呢，如果想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金融腐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制度性的反腐的问题。但是这个本届核心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表示。
嗯，
他认为我们还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啊，这个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他已经很自信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不去考虑这些个具体的问题了。
嗯，
所以我想这个金融反腐是不是会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各位可以拭目以待。
好的，那么我就这个问题也请教胡先生。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权贵集团与金融大鳄的这个官商勾结涉及到中共最高层的利益集团，所以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您也刚才也谈到有些投鼠忌器，有心无胆。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一分钟。
那么习近平在金融的反腐势必也变成这个选择性的反腐。其实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人提出这个就为选择性反腐做辩护，理由就是中共现在这个腐败已经到了这个至少十官九瘫的程度，如果真是依法反腐有腐就反的话，那整个这个统治集团都会瘫痪。那么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有前人有很多经验，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的建立，那就是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榜样。那么很多人也提出过类似的一些主张，那就是怎么样实行先对实行一定的这个大赦，对先前的只要过去的所有大好官员，把你们多余的资产，不管是以实名的方式或者是匿名的方式都捐出来，然后在那个公开申报的财产，以此作为监督。那本来提出过这些方式，那但是在其实，在十年之前，当局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主张，但当时呢，就是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实行。
嗯，
那么现在就很多提出呢，就提出，对，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两位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专题将关注热点问题，一带一路峰会在即，习近平是否一圆中国梦，请在北京时间晚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